叫莱昂，全名是莱昂拉德尔，为人自私，尖酸刻薄，脾气臭得很。虽然很有钱，却是个老抠门，抠得不得了。总之，他就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守财奴，大家都叫他见鬼莱昂。为什么叫见鬼呢？哈哈，你们过一会儿就明白了。这个见鬼莱昂有个弟弟叫约瑟夫，还好他和哥哥不太像，一点都不一样。约瑟夫为人正直，心地善良，性格开朗，而且慷慨大方，胸怀大度。可不是嘛，要想忍受莱昂的臭脾气，还真得有大度的胸怀，需要几车皮的大度。我说的是啥来着？啊，车皮，是火车皮哟。约瑟夫每次去看莱昂时，都会劈头盖脸地遭到一顿抱怨。大部分时间，莱昂都在抱怨弟弟花了太多不该花的钱在音乐上。那是约瑟夫最最热爱的东西了。只要有音乐会或歌剧，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出远门花银子。每次莱昂都气得要死。你这么乱花钱是为了什么？我问你呢，为了什么呀？就为了让先生你的耳朵享受享受。见鬼莱昂说，太浪费了，真是毫无意义。见鬼。每到这个时候，约瑟夫都会尽力地向他解释。啊，亲爱的哥哥，我知道这事儿你不太理解。约瑟夫话还没说完，哥哥莱昂就急着打断他。什么？你是想说我是个傻瓜，什么都不懂吗？哎，听我把话说完。你从来都没听过音乐，要是能去看场歌剧，比如说威尔第的歌剧，你肯定会改变想法的。我听了歌剧又能怎么样？莱昂又急着说。好哥哥，来吧，别老在那儿抱怨了，就让我带你去看一次吧，就一次还不行吗？我请你。不去。啊，没兴趣。啊，不不不。坚决不去。可是不管约瑟夫怎么努力，见鬼莱昂就是坚决不去。约瑟夫一直都没能说动哥哥，心里遗憾极了。难道他真的对音乐满怀期望，认为他可以慢慢地改变哥哥的性格？唉，也许吧。可是莱昂的脾气越来越暴躁，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。约瑟夫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。一天，早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。莱昂刻薄的过分，尖酸的伤人，约瑟夫再也不想理他了。他甚至连一个字都没说，就转身离开了。从那以后，兄弟俩再也没见过面。一年又一年过去了，莱昂变得越来越有钱，也越来越孤僻，越来越讨人厌了。除了钱以外，他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。他的心里已经没有任何情感了。甚至听到弟弟的死讯时，他仍然无动于衷。那是12月24日的清晨，管他是不是12月24号呢？反正对莱昂来说，那只是个平凡无奇的日子。但是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。天哪，可一点都不平凡。那天是平安夜，家家户户都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，除了老守财奴的家。夜幕降临了，他能干点什么呢？哎，不过是守在自己阴暗的书房里，和年轻的仆人一起数钱呗。数一遍，再数一遍，再数一遍，再数一遍。街上传来的歌声和欢笑声让莱昂烦得要死。每年的圣诞节，街区里的孩子们都会结伴去每户人家祝福每个人节日快乐。当他们走到守财奴的窗前时，莱昂的火气爆发了。
我不需要你们的祝福，也不想过这愚蠢的圣诞节。这群野孩子，我可什么都没和你们要，快给我滚开，见鬼。
莱昂接下来做的事情真是太坏了。他拿起一桶冰水，冲着孩子们的小脑袋就倒了下去。可怜的孩子们啊，哎，你们能相信吗？过了一会儿，莱昂从凳子上站了起来。对于年轻的仆人来说，这是一个快要下班的讯号。小伙子太想快回去陪家人过节了，赶紧收拾起了桌子。
先生，再见，祝您圣诞。
哦，你不会也想搅和进去吧？行了，走吧，明天见。
可是先生，明天是圣诞节，我要……
那又怎么样？你的圣诞节和我有什么关系？见鬼！不，明天你给我照常上班。
于是，可怜的年轻人垂头丧气地离开了。他又能说些什么，做些什么呢？虽然他在老守财奴家挣不了几个钱，可这份工作对他来说太重要了，绝对不能丢掉。莱昂把房门锁了三圈，喝光了阴森森的汤，上楼进了阴森森的房，穿戴上了阴森森的睡袍、睡帽和拖鞋，最后上了床。可是他刚一躺下，就听到了一段音乐。那音乐是从一楼传来的，一开始声音很轻，然后越来越响，就像是在爬楼梯一样。现在，音乐已经来到了走廊上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莱昂脸都吓白了。突然，一股人形的白色气团穿过了房门，停在了他的面前。
晚上好，莱昂。
老守财奴马上就认出了这个声音，吓得骨头缝都在嗖嗖地冒凉气。
是你，约瑟夫，
我听说你已经死了呀。
那这就是你的鬼魂啊，你为什么要变成鬼来折磨我？
我可怜的老哥，我不是来折磨你的，而是想要提醒你，你要是一直固执己见，不想改变的话，就会被带上沉重的枷锁，在地狱里受尽折磨。为了摆脱这些，你还有一个机会，就一个。好好听我给你说，今天晚上会有三个人来找你，他们是圣诞三精灵。你如果想拯救自己的灵魂，就跟着他们走吧。切记，一定要敞开心扉。好了，哥哥，我只能为你做这些了。 不到三秒钟，约瑟夫的鬼魂就不见了，同时陪伴他的音乐声也消失了。老守财奴心里有点乱乱的，可是
我肯定是在做梦，哪有什么鬼魂呐？还有那音乐哪儿来的呀？啊，根本就说不通嘛！见鬼，我是在做梦啊！对，做梦。
他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怎么都睡不着。隔壁教堂的钟声敲了12下。这时，莱昂房间里的窗帘开始向两边展开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为一个天使开辟了通道。这个天使长着孩子般纯真的脸庞，穿了一身雪白的衣服。
我是圣诞天使，快起来，跟着我一起去旅行吧，在时间里旅行。
天使一边说，一边轻轻地拉起莱昂的胳膊。刚一触到天使，见鬼，莱昂就感到浑身变得轻飘飘的，奇怪得很。瞧，他和天使一起穿过了房间的墙壁，飞向了天空。四周突然响起了柔美的合唱声，就好像有很多天使在用歌声陪伴他们飞翔一样。莱昂左望望，右瞧瞧，可是连一个人都看不到。
这些歌声是哪儿来的？
莱昂问。
歌声？你听到歌声了？
天使说。
我又没疯，见鬼！听，就是这合唱声啊！对，听到了吗？
奇怪，太奇怪了，我把耳朵都竖起来了，可是除了风声什么都听不到。
天使说。
哦，对对，是啊，是风声，可能是因为和你在一起太紧张了吧，我都有点吓傻了。
圣诞天使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微微笑了笑。他们飞过了雾气蒙蒙的城市，然后是座座高山，山上的冰霜在月光的照耀下闪耀着洁白的光芒。最后，他们来到了一座小小的村庄。莱昂看看四周，惊讶不已。
这是我的老家，我小时候就住在这个村子里，教堂、小桥，哦，还有我的学校。
莱昂，透过窗子看看，好好看看，教室里不是空的哦。
这小男孩在干什么？都这么晚了，就他一个人。我认识这孩子。天哪，是我，是小时候的我。我想起来了，那年圣诞我犯错挨了罚，没能和大家一起过节。那时我身边连一个亲人都没有，哭得好惨啊，正在狠狠地诅咒圣诞节呢。
从那以后，你就一直在诅咒圣诞节，不是吗？
圣诞天使拉起莱昂的手，轻轻地对他说。
突然，眼前的景色嗖地变了个样，是白天了。
天使和莱昂来到一座公园里，这座公园莱昂特别熟悉，可是他已经好久都没来过了，好久好久。这时，他注意到了一对情侣。
那个也是我，那个年轻人，那是我20岁的时候。那个姑娘是艾莱娜，是我年轻时的女朋友。她是那么美，
我是那么的爱他。他的双眼明亮极了，闪烁着我从没见过的光彩。埃莱娜不久后便离开我了。他说，在我心里，钱比他更重要。我那时候真傻。啊，哦，还有，
啊，够了，小精灵，快带我走吧，这些回忆让我心里好难受，让我……
莱昂还没说完，就回到了自己的床上，还没缓过神来，他的眼前就出现了一个超级巨人。身穿红色斗篷，头戴冬青花环，正在摇晃他的床柱。
快快快快起来，老兄，我是专门来找你的，别害怕，我是圣诞巨人。
老守财奴还没来得及说不，就已经跟在巨人身后，在城里大步前行了。可是那巨人每迈出一步，他至少得迈出六步，于是他只能放开步子，飞快地跑啊跑啊。真奇怪，他一点儿都不累，反倒感受到了一股力量，好多年来都不曾有过的力量。莱昂耳边的音乐欢快极了，他不禁体味到了些许愉悦。也许这快乐的感觉只有一点点，可对他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两人来到了全城最穷的街区，那里有最灰暗、最肮脏的街道，还有最破败的房屋，到处散发着令人厌恶的臭气。最后，巨人的脚步停在了一座最小的房子前。欢快的音乐消失了，随之响起的是另一段旋律，还是那么美，但却很忧伤。
这些音乐是哪儿来的？我完全被搞糊涂了，完完全全。
音乐？你真是运气，还能听到音乐。我嘛，在这个满是痛苦的世界里，听到的只有叹息声、哭泣声和祈祷声。
哦哦，好吧，可是我真的能听到这些音乐。见鬼！
巨人没有回答他，只是点了点头，示意他到窗边看看小房子里面的情景。莱昂看到了一个破衣烂衫的女人在摆碗筷，她的丈夫正在做年夜饭，几个小的可怜的土豆，他们的小儿子已经坐在餐桌前了。
可是这个孩子，他身边有副拐杖，他要靠拐杖走路。
是，他病得不轻，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。可他的爸爸妈妈一点办法也没有，没钱就请不到医生。
这时，爸爸转过身来，把一盘土豆放到桌上。莱昂认出了，是他的仆人。神奇的事情就在这时发生了。一群小小的流星从巨人的眼里放射出来，落到了那盘土豆上。一瞬间，盘子的正中央出现了一只肥肥的烤火鸡，闪着油光，冒着香气，好像是刚刚从烤箱里端出来的一样。一家三口看得目瞪口呆，然后高兴地抱在了一起，又哭又笑， 最后一起感谢上天在圣诞节赐给他们这个奇迹。莱昂也看呆了，巨人心花怒放，
哈哈哈哈，我还真控制不了自己，控制不了。哦，给周围的人带去快乐真是件美事儿啊。好了老兄，走吧，咱们还没完呢，还有别的事儿要办呢。
热情的巨人使劲儿拍了拍莱昂的肩膀，莱昂好像装了弹簧一样嗖地飞了出去，然后落到了剧院里。对，剧院宽敞的大厅里，就坐在观众席上。莱昂这是怎么了？他在那儿张着大嘴一动不动，一点儿都不像他了。一点儿都不像他，是因为他的脸上浮现出了微笑。对，对，你们没听错，是微笑。微笑让他的脸庞绽放了别样的光彩。观看演出的观众们热情都很高，可鼓掌鼓得最起劲儿的是我们的莱亚。好，好，好！他转过身来，对刚刚出现在旁边的巨人说：“啊，这些声音，我真的没想到，世界上竟然有这么美的声音！见鬼！音乐，这音乐，你听到了没？是谁写的？”很有名的人吗？
啊，挺有名的，是威尔第。好好想想，你从来都没听过这个名字吗？啊，
威尔第，威尔第，啊，我听过，他是意大利著名作曲家，我弟弟最喜欢他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。他是那么的想带我来听听威尔第的音乐，劝了我那么多次。我可怜的弟弟呀，他一直都没能实现这个愿望。
他活着的时候是没有，可是现在，他的愿望实现了。
圣诞巨人轻轻地笑了。
什么？你是说，从天上？他
从天上，对，可以说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圣诞礼物。见鬼！哈哈哈哈哈哈！
在这雷鸣般的笑声里，巨人神奇地消失了。莱昂心情激动地走出了剧院。他想起了弟弟，心里满是苦苦的悔恨，难受得很。宽阔的广场空无一人，突然，莱昂看到从另一头慢慢走来一个令人心惊胆战的身影。他的脚步慢得就像蒙蒙的雾气。那人用一个长长的黑斗篷罩住了整个身体，还用一个风帽遮住了整张脸。陪伴他前行的是一曲美丽又令人不安的音乐。现在，那个黑乎乎的身影完全走到莱昂身边了。莱昂声音颤抖，带着哭腔。
我想，我知道你是谁。吓死我了，你是圣诞幽灵，是吧？
你会带我去看我的将来？
戴着风帽的人点了点头，但是什么也没说。那黑黑的斗篷突然裂了道缝，显现出另一幅画面。是块墓地。老守财奴浑身都打起了寒颤。 这精灵散发着死人的味道。莱昂知道反抗是没有用的，就任凭他用大大的斗篷把自己抬起来再撞进去。墓地里空荡荡的，在一座小小的墓碑前，有个人正在哭泣，那是他的仆人。
这座墓碑难道是……哦不，他的儿子。哦，
两个男人从莱昂面前走过，看都没看他一眼。第一个男人说，
咱们昨天埋的那个老头你知道吧，就是葬礼上一个亲人都没有的那个，他真的很有钱吗？
第二个男人说，
是啊，可他全都留给自己了，最郁闷的是这钱对他来说一点用都没有，他甚至都不舍得花钱让自己过得滋润些，真是个傻瓜，所有人都很讨厌他，难怪他是一个人咽的气，像条狗一样，根本就没人搭理。
第一个男人说，
啊，第一次碰到这好人，死了竟没一个人可怜他。
老莱昂有种不祥的预感，圣诞精灵举起手指向了墓地深处，他赶紧跑了过去，在那个阴暗偏僻的角落里，他看到了一座刚刚立起的墓碑，没有一束花，没有一个花环，甚至连个小小的普普通通的十字架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他浑身颤抖，弯下腰去，在墓碑上看到了一个名字，是他的名字，莱昂·拉德尔。他开始寻找那个精灵，他想告诉精灵他已经明白了，他再也不是从前的自己了，可精灵在哪儿？不见了。莱昂失去了理智，到处狂跑，他气喘吁吁，大汗淋漓。墓地的出口到底在哪儿？莱昂找不到，他绝望了，双手紧紧地抓住了墓地的铁栅栏。他使劲地摇啊晃啊，突然发现这些栅栏不是铁的，而是木头的，就像一根床柱，像他自己的床柱。 莱昂待在房间里，筋疲力尽，但还活着。天亮了。管他是精灵、鬼魂还是神明，或者是简简单单的噩梦，无所谓，总之一切都结束了。他嗖地披上衣服，冲到街上。天气有点凉，但是很清爽，空气里好像飘着芦笛的乐声，让人们的血液想在血管里翩翩起舞。莱昂又蹦又跳，感觉自己轻得像根羽毛。不管遇到谁，他都真心地说上一句圣诞快乐。有孩子从身旁经过时，他还会摸摸他们的头。眼前所有的东西都让他欣喜。他在两个流浪汉面前停下了脚步，在他们的口袋里塞满了钱，还诚心诚意地和他们共同分享了一杯热乎乎的葡萄酒。过了一会儿，莱昂抱着一大堆礼物敲响了仆人的家门。
你好，是我，我来给你们送点小礼物。再告诉你一声，我决定给你涨工资，就这事儿。还有，今天不用去我那儿上班了，过节了嘛。
莱昂吞吞吐吐，但还是真诚地把话说完了。然后他像个小学生一样高兴得不得了，蹦蹦跳跳地离开了。哎，你们真该看看仆人一家子有多惊讶。在那个神奇的平安夜之后，我们的老莱昂生活得很快乐，他的财富终于派上用场了。他给别人带去了很多幸福，帮仆人的小孩请了最好的医生，还有更好的事儿呢，这个孩子已经把他当成自己亲爱的爷爷了。晚上，莱昂常常过去帮小男孩指导作业，给他讲故事。有时嘛，还会带他去听音乐会。
我想让你早早的就感受到生活里最美好的东西。宝贝儿，你就瞧好吧，音乐这个东西啊，你越是听就越喜欢。到最后都离不了他，
见
鬼！
好了，咱们的故事到这儿就该结束了。不过，也许你们很想知道这个小男孩后来怎么样了吧？这还用说吗？他成为了一名音乐家。他选择了大提琴，在全国最最有名的交响乐团工作，而且特别喜欢演奏威尔第的一部作品，那部作品名叫《命运的力量》。命运的力量，这名字倒是很配我们讲的故事嘞，不是吗？